习近平可能要同泽连斯基通电话的讲法，三月底在习近平前往俄罗斯访问的时候浮出水面。四月初，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北京访问之后曾经表示，习近平话俾佢听，自己愿意在条件和时机成熟的时候与泽连斯基对话，但是很多观察人士都未有看到那个时机，直到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质疑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前苏联国家主权，并在欧洲引起轩然大波之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俄问题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认为，习近平和泽连斯基通话的时间和卢沙野讲话很有关系。他说，我毫不怀疑在欧洲引爆风波之后，中国在很多国家的声望受到损害，这个确实是一场不小的风波。对于中国人来讲，我们接着下来要做些什么呢？我们应该怎样回应呢？这个应该是回应的其中一个因素。罗兹曼相信，尽管习近平和泽连斯基通话对解决乌克兰战争不会有任何大的突破，但是这个应该会多少削减到卢沙野的言论在欧洲造成的影响。欧亚集团全球宏观地缘政治资深分析员阿里韦恩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对美国之音话，这个应该是一个合理的揣测。他写到，似乎可以合理推测卢沙野大使的言论对习近平主席和泽连斯基的通话起到促进的作用。卢沙野先前讲的那些话破坏了中国重建欧盟战略互信基础的努力，中国外交部为此同他的立场保持距离。4月21号接受法国 LCI 新闻台访问，在被问到克里米亚是不是属于乌克兰的时候，卢沙野说，不一定的，这个取决我们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在被提醒根据国际法克里米亚属于乌克兰之后，卢沙野却表示，根据国际法，这些前苏联国家并没有有效的地位，因为并没有国际协议使到他们的主权国家地位具体化。卢沙野的这番话在欧洲引起强烈不满，法国、乌克兰和波罗的海三个国家纷纷要求中国讲清楚。摩尔多瓦和欧盟官员亦都回击了卢沙野的讲话。一些欧洲国家政府官员表示，卢沙野的一番话令人无法相信中国会发挥建设性作用。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劝和促谈，中国外交部4月24号作出澄清，称中国尊重苏联解体之后前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国家地位，并强调这个只是卢沙野的个人观点。习近平一直以来希望能够加强同欧洲的关系，他鼓励欧洲战略自主，并希望在美中竞争时在美国同欧洲之间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目前亦都正值欧洲希望制定统一的对华政策的时候，在今年6月欧盟峰会上制定统一对华政策将是欧盟领导人要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自去年2月份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从来都没有谴责过俄罗斯的入侵，而且一直同俄罗斯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同军事合作关系。相比与泽连斯基的通话，习近平已经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多次通话和面谈。最近在访问俄罗斯时，习近平不单止同普京重新伙伴关系，还表示要同俄罗斯一起推动百年未遇的国际变局。尽管是这样，中国一直声称自己在乌克兰问题上是中立的，为了打造负责任的全球大国形象，中国还表示要为促成乌克兰的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甚至在今年2月推出一份和平计划。欧亚集团全球宏观地缘政治资深分析员韦恩认为，尽管这次通话对短期内结束乌克兰战争意义不大，但这个并不妨碍中国用这次通话来到支撑自己的两个重要主张，它可以充当莫斯科和基辅之间可靠的调解人。第二，亦就是一个更加广泛的一个它可以提供不同于华盛顿的外交替代方案。根据中国新华社在两个人通话之后发出的通稿， 中方将会派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前赴乌克兰等国访问，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同各方面进行深入的沟通。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蔡宗真中国中心研究员莫里兹鲁道夫在电邮中对美国之音话，虽然他对中国的调停期待不高，但这个显示中国准备成为俄乌和平进程中的重要一方。他写到，这个表明北京已经准备好参与，他将会以一种实力地位与双方对话，并且会被倾听。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值亦都会增加的，原先的期待真的很低，现在的是中等水平。他说，当中国的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将同俄罗斯以及乌克兰双方进行对话时，他将会比大多数人更加了解冲突各方寻求和平解决方案的意愿，令到中国获得聚光灯的照射。中国有人在现场，因此成为有分量的外交角色。虽然美国和部分西方国家质疑中国作为中立的和平斡旋者的可能性，但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即全球南方国家，其中包括巴西和印度，希望看到战争结束，亦都希望中国能够发挥作用。巴西总统卢拉在访问阿联酋时说，他和中国以及阿联酋都讨论了联合调停乌克兰战争的想法。由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以及俄罗斯对中国的进一步依赖，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一些人亦都相信中国是有能力去说服俄罗斯停战。针对习近平和俄罗斯的对话，法新社援引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法国总统官员说，法国鼓励所有对话来到促进冲突得到解决，这个符合基辅的根本利益和国际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相信中国是唯一对俄罗斯有影响力的国家，他亦都一直试图赢得中国的支持。在很多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关于乌克兰战争的立场文件缺乏实质内容时，他一再提及中国曾经声明尊重领土完整。乌克兰敖德萨的梅奇尼科夫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弗拉基米尔·杜波维克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确希望被视为为和平而努力的参与者，但中国不会背叛俄罗斯。但是中国是真正试图扮演这样的角色，还是假装的呢？只是露个样而已，现在还是很难讲的，后者的可能性还是挺大。中国绝对不会拿俄罗斯没办法接受的条件在俄罗斯背后捅一刀。但有些人相信中国并不希望乌克兰战争结束，因为这个不符合中国的利益。4月25号捷克总统帕维尔在政治新闻网站政客刊登的专访中指出，在乌克兰问题上不能够信任中国斡旋乌克兰战争，因为中国从战争中获得的利益太大，只想要战争拖下去。帕维尔说，北京能够从莫斯科那里得到便宜的石油、天然气和其他资源，交换与莫斯科之间无止境的关系，西方可能因为乌克兰而变得有一些弱，这样对中国来讲也是好事。不过美国华盛顿智库国防重点亚洲接触项目主任戈德斯坦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些应该是细的利益，中国应该不希望战争拖得太久，因为战争会为中国带来更多的麻烦。他说，我认为一些中国战略家正确地指出，乌克兰战争实际上使到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更加紧张，日本和俄罗斯、北韩的关系、南韩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都陷入了很大的麻烦之中。总而言之，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了。他说，乌克兰战争引发的担忧还使到南韩和日本走得更加近，这个不是中国所希望看到的。虽然中国可能愿意介入，但是所有的分析人士都说，在目前的形势之下，任何和平的建议都不是太过可能奏效。乌克兰目前正在准备春季攻势，而俄罗斯认为自己与西方之间面临生死存亡的对抗。国防重点亚洲接触项目主任戈德斯坦专门研究军事防御，他现在在美国布朗大学正从事战争伤亡研究。他说，乌克兰和俄罗斯都不可能在未来的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相反，如果战争继续下去，不单止会造成更多人员伤亡，对世界经济 对核稳定和更多的领域带来负面影响。他觉得中国可以向俄罗斯提供更多的胡萝卜，来到促进好像一些中国学者建议的这样，以中国的方式单方面停战。他说这个是来自上海一位非常有经验的俄罗斯专家的意见。他说他结束战争的最简单方法就是中国敦促俄罗斯用中国式的方式去结束战争。他的意思是在1979年中国只是稍微后退并停止了战斗，那就结束了和越南的战争。1962年他们实际上做了同样的事情，他们和印度开战，他们并没有要求印度和平，亦都没有要求越南，他们只是停止了战斗，他们只是稍微后退一些，架起防线，就说我们完了，战争结束了。针对习近平和泽连斯基的通话，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星期三谈及中乌领导人通话时说，我们注意到中国准备努力建立谈判进程。他还评论到，乌克兰当局及其西方操控者已经表明他们有能力破坏任何和平倡议。不过国防重点的戈德斯坦认为，中国也可以向乌克兰提供胡萝卜，例如参与乌克兰的重建。不过他认为中国对乌克兰的影响力较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会接受现在就停止战斗，让俄罗斯锁定已经夺去了的乌克兰土地。中国二月份提出的和平计划并没有提及任何领土归属问题，亦都没有要求俄军撤出乌克兰的被占领土。美国和乌克兰都认为这样的和平协议等同于让俄罗斯锁定所有的乌克兰被占领领土。泽连斯基在这一次与习近平的通话中都表达了不会在领土问题是妥协的意愿。根据泽连斯基办公室的通稿，他说给习近平听，没有人比乌克兰人民更加渴望和平，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为我们的未来而战，行使我们不可剥夺的自卫权。和平必须是公正和可持续的，必须基于国际法原则并尊重联合国宪章，以领土妥协为代价是不可能有和平。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必须按照1991年的边界去恢复。美国对习近平和泽连斯基的通话表示欢迎。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4月26号在例行简报会上再次重申，关于乌克兰的未来，美国认为唯一值得追求的解决办法就是泽连斯基总统认为值得追求的解决办法。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俄问题学者罗兹曼说，相较于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和平，中国更加关注的应该是战争怎样结束。他说对中国来讲，最希望的结果是既可以参与乌克兰和欧洲的重建，同时又令到俄罗斯进一步依赖自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